그러시 아미터퍼. 之前我思维了几个可能性啊，不过还是看因缘，我们怎么学习这底下这一段。其实要在今天圆满，也就可以圆满了啊。那么我们就趁那个因缘来看。 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接着本愿念佛的方法，接着从28愿到38愿，11个愿，讲说我们升到阿弥陀佛国的目的。 前面的12个愿是告诉你，当然是要得安乐啊。往生彼国得安乐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能够得就近的出世解脱啊。所以前面的12个安乐的条件呢，就包括我们能够远离贪嗔痴因缘果的触恼因缘，那么也能够借由六神通而成就什么无上正觉。 这是得安乐的因地的条件，那么接着就讲这个本师阿弥陀佛啊，就是在那里的，那里的本就是本尊阿弥陀佛他的法身功德。那么接着呢，谈就是我们这三辈往生啊，整个方便持名念佛往生、本愿念佛往生的这个本愿啊，本愿。那我们上礼拜谈的就是。 往生彼国得安乐，当然是因地法行，那究竟的果就是要能够得出世解脱。所以这11个愿呢，就上礼拜我们所进行的11个愿，其实它关联到我们《无量寿经》的本文，还蛮大啊，篇幅蛮大。那么各位如果细细的去对照呢，圣道的次第呢，大概也逃不了这些事情啊。所以其实我们去那边呢，是一个法音世界，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哈。 去那边不是舒舒服服的，每天悠悠哉哉的过日子。那如果是这样描述阿弥陀佛国的话，阿弥陀佛国其实就跟天界没有两样啊。那有人就把它描述的就非常是天界的果报一样，它不一样，它是一个初三界的佛国净土。去那边一定是一个法音宣流的世界，所以我们去那边就是往生就即得安乐，就即能够得出世解脱。 是我们连着前12个愿跟这11个愿啊，28到38愿，应当要前后对照啊，前后对照。那么尤其我们前面谈到的六神通都比较依于定啊，比较依于定来说的。上礼拜的这11个愿呢，就比较依着要成就慧学来说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这个修道的次第。 修到了次第，好，简单大概这样子节前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从39愿啊，先做，因为剩下来就剩下两段哈，从39、40、41、42、43这5个愿呢，是描述这个阿弥陀佛净土的依报庄严。那它的。 这5个愿跟康斯坦文本几乎也都是文字啊，文字有一点点翻译上的略啊，就是广略不一样，但是那个愿的数字啊，以及每个愿的范畴大概都是一样，大概都是一样的。那么所涵盖的也就是阿弥陀经里面的皈依境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所谓的国土不是我们已经不是我们娑婆世界这样子，因为娑婆世界的所谓的。 五浊恶世的依报世界呢，地不平整，对不对？也并不是这个七宝所成，是四大所成。那么，有许多的染净夹杂的这个境界。那么到了彼佛国土就不然了。但是呢，在我们等一下会谈的这个进佛的5个愿，就是进佛国土的依报世界5个愿当中呢，更可以用唯识见看出一件事儿。 所谓的依报世界，是你今天心意识啊，心意识分别因缘所生法。那么在这因缘所生法当中呢，我们能够去看到 在这边的国土事件所谈到的完全都是缘起政见的所缘境。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件？各位不要把这个五个愿所描述的那个世界讲相就以为真的是这个相成，讲到这个形色光洁就以为是色成。他所讲的其实就是六根触对六尘啊，这个六根触对六尘，在那边因为是个法音世界，所以你的六根触对六尘所生出来的六识都会转成四智菩提。那其实这个国土这边所谓的五个愿，其实就在谈你的那个八识转四智，那个转一的那个所缘清净的过程，也就是果啦。就是你通过出世解脱，前面是一个愿，那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呢？所证的境界就是那个国土庄严的这五个愿的内容。也就是说，前面呢十一个愿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十一个愿呢，是要能够成就能证的智慧。我们在用唯识见来讲的话呢，就是无法三智性，无法里面的相名分别证智真如啊。前面三个是属于染的，就是相名跟分别是属于染的，证智跟真如，一个是能观的证智，而这个证智呢是有为无漏法所熏习而成的。就是我们约着圣严量啊，然后呢开始透过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对不对？成就一种观智。那观智要依的道师地，就是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十一个愿。那么所证到的呢，所证到的呢就是所缘清净的真实意，也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谈的这五个愿啊。那我这一次跟各位做的报告，大概也就是提出一个我们学习无量寿经一个不同的观点。我想这个观点也跟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无量寿经会解那本的注解书里面的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点不太一样。他还是比较着重在那个殊胜的功德上去做演绎性的发挥，我比较会拉到修行面上的道次第，比较会用唯识见，像我这里就完全用相名分别啊，相就跟你讲啊，你的那个娑婆世界的不可爱乐，于是呢你会去祈求什么净土的殊胜安乐，对不对？这是相的差别。名者呢就是转依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以名招德，依阿弥陀佛本愿成就，现在已经在那边呢成佛时节，今现在说法啊，用这个持名的功德呢来招来一切我们三业感应道交的功德相应。这些呢都是在我们的因地心要建立皈依境的所依跟所缘啊，所以由这样子转我们的分别心，那么转分别心所现到呢，就要成就我们的有为无漏法所熏习而成的观智，就是能证的观智，上礼拜的出世解脱的智慧。那么所证的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国土庄严的这五个愿。这五个愿是什么呢？说白了，如果用这个第一地来说的话呢，就是缘起性空，或者是世俗地真地二地圆融的相，底下所谈的无非就是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我牵强附会，可是我们一起呢试着前后以经解经，以后面的无量寿经的经文来解这五个愿，各位不妨能够摆在心里面，回家硕硕的啊，再采用各种康斯凯本本的经的注解，这个黄念祖老居士的会解，或者是各种版本的注解，也都可以长时间的熏习啊，观察思维，自己能够在整个这个修道次第上呢，自己做一个反思啊。或许我今天的导读跟报告可以提供给各位一个思维学习的新的角度。那么建立这样的皈依境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觉得所有的圣道的修行呢是等到彼佛国土才开始的，可是我们借由这样子的皈依境的建立呢，就是对于圣道，对于成佛，对于菩提心的发起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因地应当要借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阿弥陀佛把这个释迦牟尼佛为阿难解释，彼佛国土修行比其他的国土还要庄严，可是此地此时此地此处 这些眷属因缘以及我们的业报的这个不平整种种的这个杂染的世间，对我们的修行的利益呢，大过于阿弥陀佛。也就是我们要借着这样子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念什么呢？念成佛的功德。所以空师父也经常讲了，念佛法门是什么呢？念佛为因，成佛是果。所以我们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才念佛往生彼国，绝对不是到了彼国之后才开始修行的。所以这个法门的义行在哪里？就告诉你，你今天往生彼国，你只要信愿具足，一切的善根回向，必得往生。这个事情已经在这里跟你讲过了，所以呢，你就不要把生死以及你现前一切的苦难因缘看作太严重了，看作太真实了啊！那不想去面对或回避或逃避，用一种逃避的心呢，去忽略这些禁忌的因缘，都是让我们发菩提心的顺逆增上缘。而如果你用这样子的境界因缘，反过来不是随境界的染，而依它来变成增上缘，让我们增长广大菩提心，我们在此处因地法行就已经开始修学圣道。所以呢，彼佛的往生，彼佛国土的往生，跟此时此地开始修学圣道，其实并没有违背的事情。我要提出的一个论点跟观察的主张，就是认为净土行跟圣道行其实是无二的。我一直要谈这个事情，你如果不能够把你心现在的心现在的三业安住在圣道行处，你的菩提心是不具足的啊、哦，菩提心是不具足的。那么你何以一向专念？念就是持名以招来什么阿弥陀佛，他的一路从法藏比丘到现在已经在彼佛国土经现在说法的因缘果建立，一切的功德你没有办法跟他感应道交。所以呢，我们不应当把48愿当作是法藏比丘已经成就的本愿内容，而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成佛的道次第。我们说得到彼佛的加持是什么？我们确信我们走在古仙人道去，走在他的因缘果的成佛道次第上，因为我们走的是跟他一模一样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是念佛为因，成佛是果。我是用这样子的立论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来劝各位真的要发起啊深刻的菩提心。而菩提心呢，摄一切的三乘的教法，对不对？摄一切三乘的教法。而我们今天呢，不要造，不要急啊，不要攀缘，不要取向，不要分别，不要正论，只要止息这一些的虚妄分别，安心在道，一切的事就回归于理，这样子的安心办道啊，以这样子的安住心建立我们的皈依境，所有一切的善根回向发愿往生彼佛净土。这个是墨学一直在利用本经在提出来的本愿念佛的一个观点。所以各位不必在法门上做太多的分别。何以见得？底下呢，我们谈到楼观宫殿全池留住的那个相的时候呢，更清楚告诉你，不管你今天学习什么法门，所有的法都是会通的，最后的源流都是会通的啊，就在我们今天所要学习这五个愿的内容当中。所以五个愿愿的文字虽然不长，可是因为它包括了三藏十二部经，一切的真如境界啊，一切真如境界。那么我所言是否真实或者是虚妄呢？我们就姑且以经解经来看看啊，来看看它的内容的相应。首先呢，就请各位翻开这五经一论的75页。啊，75页，我们来看看这段文。好，大众合掌，我们一样哈，照例诵一段文，然后来看后面的愿成就文。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这段文照过去大德的注解呢，他把这段文大概这样子科句，各位不妨拿起笔啊、哦，随着古大德这样稍微科句一下。首先呢，总标种种事项， 这边所谓的国中万物，这个万物呢已经不是指的一般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地啦、山河这些景色呢，包括我们今天的人为所造作的一切法，也就是因缘所生法，除开我们的正报身心之外，除外的其他一切都包括所有的事项。国中的万物先总标，那么总标以后呢，这就是种种事的功德，功德就是它的作用啦，它的这个性相啦，这些差别事呢显现什么呢？显现底下两个严净光丽，请各位把这四句话做个总夸弧，旁边呢就写处功德。处是什么呢？处就是白法当中的三合，就是根尘识啊，根尘识。也就是说呢，你的心呢，如果严净，所见呢就是光丽啊，这就是整个根尘识的处功德。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康泰馆版本的注解，不管是慧远大师的注解，或者是黄立柱老居士在汇集版的注解，也都这样子分哈。还有包括本愿念佛他们对于这段文的科句，也是把这两句这样子谈他的处功德。而这个处功德约色来表，所以底下呢就约色色法来表示。所以他说啊，形色殊特，穷为极妙。我们学过白法的色蕴就知道了，我们要分析色法大概无非是什么所谓的显色、形色、表色，那么如果再加上法处所色色的无表色，那无表色因为是属于法尘相应的色蕴、哦、所以我们先把它摆开，除外呢就是所谓的显色、形色跟表色。而表色呢其实没有那个色，表色就是色法的动作啊，利用动作呢表示出一个意思。比如说我用手掌，这个表示招来，这表示挥去，对不对？所以你会称这个动作，这个手的肢体的这个动作叫做招来挥去啊，是再见或者说不要。那你对它的领会完全是什么？完全你心的分别，对不对？是心的分别。所以我们也把表色拿掉，其实我们的所缘应该是什么？显色跟形色。而形色只是什么？只是色法的边际啊，只是色法的边际，我们所谓的大小啦啊，方圆啦，这些属于形色。所以形色仍然是属于一种分别色啊，那是属于分别色。因为你到底取这个色法它的边际是什么？你如果真的升观缘起的话呢，就像我们今天人能够只是我们这个色的形象吗？如果我们把自己这个人呢照在一个玻璃罩里面，然后把里面的空气通通抽光，或者呢我们脚下没有一个大地可以让我们的踩踏，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生命是没有办法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自己所取的这个色的形状离开了所有一切色法的一元条件，你会发觉没有个色法可以单独存在啊，没有个色法它的机能、它的作用、它的自信能够发挥如我们一般所看到它那个样子。所以其实一切因缘所生法，它如果离开它的因缘的所依，它没有那个色法的自信跟业用。所以你要认识一个色法的自性跟业用，唯有观它所依缘的缘起，就是它的因缘条件。也就是说，所有的色法，包括色法这么坚固真实的东西在内，它都是依于一切的因缘条件所成就的它的自性跟业用。所以它自性业用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是依赖其他的条件而显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自性的一种作用，它是借着一些客观主观的因缘条件而显发出来的。我想谈这个就是牵涉到比较圣义地相啊，一些因缘观深刻的东西。我想各位如果学其他的经论的话，或许你就会明白墨学所要讲的意思。所以其实的色法在唯识来讲，唯有一个是真实，那就是显色啊，那就是显色，所谓青黄赤白。那讲到青黄赤白，我就讲到昨天去淡水啊看夕阳。看了夕阳呢，我大概把夕阳落下去呢分作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还高高挂在天上，那整个那个太阳哈，整个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呢，都还显现比较偏白色，其实不是那么的纯白啦，是偏黄色的白。 然后呢，最后我就看到，哎，落在一层乌云里面去，我大概觉得啊，昨天的这个夕阳是看不见了。可是落进那个乌云一段时间之后呢，哎，突然又好像从那个破的口袋掉出来一样，而掉出来的这一刻呢，这个夕阳就穿上了金色的衣服，黄金色的衣服，然后洒满那个淡水海边的那个入海口啊，成为一个倒金字塔的那个。啊，那个光晕的，就那个海面上的那个波浪啊，就是这样子绚烂着，映射它那个金色的光芒，好像非常非常耀眼。那个时候大概是最好看的。然后它最后呢，它又掉进了那个薄薄的雾里面，又不是看得见了。然后呢，后来又像从口袋掉出来一样，这时候再掉出来的时候呢，变成红色的。啊，那各位如果懂一点点物理的话，就知道这不过就是什么那个光的折射的作用啊，光的折射，光直射的时候呢，五种色光都可以具足，所以它显现出来是白。然后呢，到比甲没有到地平面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折射角度呢就变成黄，到最后呢，红色红光的折射率是最高的啊，它能够最就是做最大角度的折射，所以你最后可以看到的太阳是红色的。所以你就想象，你看啊，我们大概净土宗人所圆的那个阿弥陀佛像了，无非是白色、金色、红色。像藏传就讲红色，红色是指佛的那个报身的色啊。然后他当然所谓的那个不是报身了，就是他在凡圣同居土的那个化身呢，它的颜色就是红色，红色也是表法的意思哈，表的是妙观察智。啊，表示妙观察是那个说法无碍的颜色，用红色来代表。那么为了让我们表示那个自信清净起见，用金色来代表，所以也很通常看到黄色啦，着那个金色啊，金色七宝庄严的那个色身像，那个也是他到临终接引的时候呢所现的颜色。而平常呢，平常的见佛呢都是清净，其实所谓的白色是清净色，也就其实就是所谓无色。所以我们今天呢说我们不见佛，其实佛光常常照耀我们，守护我们的心。那因为它是什么无色，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白色的那个啊。你平常见佛，一切的无色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啊，一切的无所有色其实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光嘛啊，就是无量光，那个所有一切的光色无杂啊，能够让你开显智慧，能够听闻法音，能够心生圣解，所有那些跟地义地跟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相应的一切物处，都是阿弥陀佛的视线。这是平常的时候。那到了往生的时候呢，他化作金色身来迎接我们啊，做我们做最后的临终的这个劝慰示导啊。我们的临终关怀就是他用这样的色身来代表的，表示自信清净心。只要我们心单纯，意不颠倒，对不对？他所现的就用金色来表，不是你真的看到我们眼睛看到的金色。而到了阿弥陀佛国，他就现红色身来为我们用化身说法，因为我们是地前的凡夫，所以他用化身为我们说法。这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非常了解为什么观经用落日观当作十六观的第一观。你经常知道这一切的循环呢，终必有归，归向何处？归向西方啊，归向西方。所以西者就是心灵的故乡，就是一个止息一切的虚妄分别的所在。所以如果你多读净土的经典，或者多读这些法义的话，你真的这些有情无情为你说法，那就是很真实的。可是如果你用的是观光旅游的心，去那边恐怕旁边那个叫卖的声音会比较吸引你的心，会比较飘忽飘忽，闪动闪动啊。所以但是如果你心呢就跟这个圣道的理相应的话呢，你到那里你会觉得是很幸福的，而且对于念佛往生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这就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皈依境，我觉得这一念的差别。也就是这里所谈到的啊，形色殊特穷微极妙。形色殊特者是指因缘所生的那个法，穷微极妙是你对它的分别，对它的分别啊。所以这个呢，在注解书当中呢都说叫做形色功德啊，形色功德。可是如果你把形色只当作是物质性的形色，那形色就无所谓功德了啊，它就单纯只是四大， 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坚实暖动，那没有所谓你今天心相应的功德可言。可是如果你是用这样子的理跟它相应的时候呢，那就可以。所以他说无能称量，这是量的功德。称量者是你信义士的分别，也就是说他的那个严禁光丽，他的形色殊特穷为奇妙，是远超过你信义士能够描述的东西。那到底有没有那个功德？有，可是那个功德不能够用信义士，不能用任何名言来称他，无能称量。那他背后要谈的什么东西呢？背后谈的就是这些因缘变分别变的一切万法，不管是虚妄还是真实，都显现不可思议，都显现不可思议。所以他说啊，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形色指的就是他的分别变，光相就是指他的青黄赤白的显色啊。那这两个合起来呢，如果越色法来讲的话，就是他的自信。名数就是他的差别啊，就是他的差别。那他有种种差别的形色光相，也就是说他的自信相，他的差别相，乃至于呢总宣说者，就是你施设名言以后，你就觉得有个实体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有个实体在那里。那我就在拿到我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才在菩萨地所讲到的，我们对于分别析论所生的三种分别是：第一种就是于一切法，不只是色法哈，包括色受想行识，当然色法是最明显的。我们对色法就有什么？就有自信想，有差别想。自信想就是它的不共功德，它的不共的特色是什么？那么于是呢，它跟它的众多品类就会展现出很多的差别功德。比如说，我们知道这是一朵花，对不对？这个花当中呢，有紫色的花，有这个白色的花，有粉红色的花。而花呢是不孤立的，它会依止于叶、树叶以及它的茎、根等这些东西。于是呢，从这个花的自信色展演出这么多的众多差别色。可是我们于中所施设的就是那个总相啊，我们这边所谓的总宣说者，一种种子的分别。我们对于总相会施设名言，于中心里面会生出一个没有那个真实物，唯有那个假名称说所有色受想行识的那个所缘的个别分相、支分相，把那个支分相总合起来。那么在我们唯识论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军人都是有个主体性啊。那把这么多的阿兵哥合在一起，就称他们这一些都是什么军队？军队有没有那个体？没有，军队只不过是一种编制，他把一个具有。军事任务的人以及他的配备，对不对？用番号命名下来，所成立起来一个集合观念。这个集合观念者就是所谓这边的总宣说者。比如说我们今天这是一栋房子，那把很多房子呢堆叠起来就变成一栋公寓，再堆叠大一点就是大厦，对不对？那无非就是很多房间的什么总集嘛，你把很多的个体的像总集成一法，而这一法呢是一个集合的观念，它不是称说哪一个个体，它是称说包括那些个体的一个集合观念。而我们经常活动的心所活动的空间在哪里？就是这些集合观念，就是这些集合观念。于是这句话如果用唯识论来解的话，也就是说在那里的依报庄严呢，啊，依报庄严呢就是这样子，所有一切的对境就是种种国中万物，对不对？一对境就生处。那么以色法来讲的话呢，你在因缘色上面呢所做的种种分别，超越一切的心意是思量分别。为什么？它无非就是你的自信差别种子而生的什么种种分别系论。于中呢，因为你施设名言的缘故呢，所以就于中生出有实我跟实法的片粒子。而在那里呢，你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只是虚妄分别，无有真实。这段话如果用唯识的论来解，就是这样意思。你说我很会掰吗？大概也是啊。那你说难道不对吗？啊，不然你怎么去解释那边的 严禁光丽，有种种的全池楼阁宝树庄严普香，那就是香花普熏，那样的世界，不过就是六尘说法嘛。他说的法是什么？不是很香，非常香，真正的香。你用这么多形容词去形容它，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六尘说法要说什么法？就跟你讲，这一切无非就是在因缘所生法当中，我们的分别正论、分别细论于中做的自性分别、差别分别、种子分别所生的一切，所生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而在那里，因为有各种教法的宣说，你于中就借着这个理去观那个事，那个事的所缘境界就不是在娑婆世界一样的，只有实法，只有实我。对，于中呢跟别人之间不同呢，就开始起了正论分别，对不对？由此呢，创造我所自他的分别是于中呢，更生出贪嗔痴，又贪嗔痴去造业，引发种种的业果相续。你要远离三界的生死流转，你就必须要看清楚这实相，无非是分别细论所生，此外无有真实。整个唯识论叫你观，就是观这样的东西。而在这里就告诉你，你用前面上个礼拜所谈的那11个观察会所证到的第一个境界，这是个总标说，这个愿第39愿庄严无尽愿就是一个总标。总标什么呢？总标唯识无异，即有心意识的分别。于中你只有实我、实法都无有真实。那有没有那个功德？有，他的真实意，他的离言真实意啊，是真实不虚的。怎么样真实不虚？用国中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从穷为极妙，无能思量，就是不可思议。他一切的，如果你还他，你把因缘所生法当中灌上去的种种分别名言的施舍、执着分别的妄想拿掉的话，那么还给他的就是他本来的面目。那本来面目就是什么？只是因缘所生，对不对？生生不息，于中也没有真实自性生，没有自性灭的无为真如而已啊。你还给他的一个依他起的真实清净的面目，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你只要于中把心意识分别的这个邪执拿掉啊，这个邪分别拿掉，你把这个邪分别拿掉以后呢，你所见的每一个因缘所生法，它就是流变相续，无有啊，无有止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横转如破流的相续相，没有任何名言可以称说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不可思议境界啊。这是我先用唯识的这个观念跟各位谈的。那你就问我说他有没有对文？有，请看到后面83页，83页，国界严禁第11。在唯识与净土内的课的时候呢，我就跟各位讲过了啊。这一课呢，在黄连祖老居士的注解本当中呢，他就说别名依正庄严。首先呢，总说什么依报庄严啊，先总说依报庄严。那这段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文，我们请看这段文，相当精彩，其实很难的啊。他说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说啊，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就是无有不善之名，对不对？啊，没有这些，亦无事实寒暑雨鸣之意啊，也没有这些时间。所以呢，前面就告诉你，没有诸难恶趣魔恼，是指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的所缘。无有事实寒暑雨鸣，是没有流转的真实，这些东西都是名假施舍分别所生啊。那么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就有深浅呢、啊、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就高低了，土石等山就是染尽了。没有这些大小高低染尽等等的分别，这些都是我们心在因缘上所生的分别事 啊，于中你认为有大小的种种高低分别，以及事实流转的生灭相，以及所有引发烦恼所知障的一切的所因所缘，都无有真实。啊，烦恼无体，所知障也没有真实，大小分别完全只是分别的名言实事。对不对？你说你要怪给这些这个烦恼的声音，无有声音可得。啊，无有这个声音可得。你如果于中还他给清净的依他起，啊，不要再随顺你名言的施舍，于中分别于相，对不对？你就细细的从理上去观察这一切流变的相，无非都是你在因缘所生法当中所加上去的片剂所知而已。片剂所知无有真实啊，无有真实啊，唯一什么？而真正的实相是什么？你离开了这几个，从这个众苦诸难一直到土石等山，这些请各位夸胡，这边就是片剂所知。你就在相，以于相浅相，于相是于依他其相，就心意识的处对缘。你在心意识所处对的缘境当中呢，浅除了什么？浅除了片剂所知，使我实法的执着相把它拿掉了，唯有什么？唯有圆成实相的显现，对不对？原真实者就是清净的依他起，只是原生法嘛，你为什么不还给这个原生法一个真实呢？它唯以自然七宝啊，黄金为地啊，黄金为地，无非就是你前期转世的对境而已，而这些对境无非就是八世的见分跟相分的变现啊，它的真实是什么？黄金为地，黄金为地约如来藏的学者来讲就是自信清净心。那么约我们来讲，黄金为地的就是你的那个你的纯一无杂清净的依他起，你的心意识的这样子的对境，你性尽限量的那个对境就是黄金为地，自然七宝，自然七宝宽广平正不可限及，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逾十方一切世界啊。这是佛先为阿难讲这样的一个实相，如果用唯识论来讲的话，就用三性来解释，对不对？而告诉你，如果你能够于依他起相现证片剂本空的话呢，依他如幻的境界所显的只有清净依他的圆成皆实，这样子的圣依地相啊，这样是讲圣依地相。阿难闻已，博士尊言：“哎呀，这个境界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如果没有这些体的真实的话，他说啊，若比国土无须弥山，须弥山。”请各位画起来，就是所依，就是包括我们的四大或者五蕴，如果没有施设这些设法的所依的话呢，那么我们三界所建立的四天王天及倒立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兜率乃至色无色界天，一切诸天就包括三界了啊，依何而住？他就问了，你今天呢，回到我们娑婆世界，你不要谈阿弥陀佛国，阿弥陀佛国是不是你的限量？因为阿难就问世尊说，那么如果比佛国土没有这些差别，那也就是没有须弥山了。那没有须弥山，那么所有三界不就一一的须弥山所建立的吗？先建立六欲天的前三天的所谓的地居天，对不对？后三天的空居天，然后超越地居天空居天的六欲天之外，又建立了色五色界，由此建立的三界啊，三界。那么三界都是依着须弥山的假安立而施设有地，那么如果没有须弥山的这样子的一个分别，那么请问这天啊，这三界要怎么安立呢？他同样回来问阿难说，他不要看他，看我们的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的夜魔都率，对不对？乃至色无色间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薄佛言：不可思立业力所致。不可思议业力是什么意思？不可思议业力是什么意思？业力我们如果用三世缘起来，三世因缘来看的话呢，就有前世现在世以及未来世，就过去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心呢而建立了什么？建立了一起的因果，对不对？三世的一起因果，那三世的两重因果，而这两重因果呢，如果约刹那因果来看的话呢，它又无有生灭的真实。这个我想我不愿意在这个详细说哈，只是给各位一个观念，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就叫做不可思议业力。明明就理上来讲无生无灭， 可是就是这样子无生无灭，它就是这样子生灭安立，这叫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实无自性生灭而有生灭相，这个呢就叫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好，你不妨就在旁边先记下来，这就是最佛法圣义地当中最难的道理。生灭跟不生不灭不是合合，是无二。啊，生灭相跟不生不灭相无二。你如果离开名言，不是它直接就无二，是离名言之后呢显现什么无二相。你离开新意识的分别之后呢，它一切都只是观待假立，对不对？横转如瀑流的相虚相，于中你能够称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一句话说不上嘛。啊，所以我们就世间法的真实来看的话呢，它都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然后佛就反问阿难说了，那既然不可思议，那你可以用哪一个心去知呢？他说不可思议业如可知也。这个话啊，讲深一点就是楞严经了。楞严经里面的佛问阿难说，你为什么出家？阿难说，我见你佛色相端严，因此之故我想学，对不对？佛的功德啊。然后呢他就开始种种啊，一番一番的辩见真心，这是你真心吗？这个是你真心吗？然后呢他就说，这是你的心见还是眼见？有这样子一重一重跟你辩，如可知也，这个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的一切无生灭的生灭相，你可以用你的见闻觉知去分别它吗？他说啊，结果就是什么？汝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这边讲的众生跟佛，众生这个果报是由业感而成的，对不对？是讲众生的业跟果。可是呢，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故呢，只要跟佛果功德相应呢，佛诸佛的胜利以这个为缘，以众生的善根为因，因缘果见力所相应的出来的就是诸佛世界。啊，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把它换句比较简单的白话来讲，就是说，有人就怀疑阿弥陀佛国有真实的所在吗？他说为什么没有真实？我就问你，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怎么成立的？不就是因缘果三世所建立的吗？而三世建立，如果用圣义地来讲的话呢？他没有三世的真实，他没有自性生，没有自性灭，可是却有三世的因缘果生来死去的分别相，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凡夫呢，就在愚中轮回三界六道当中，只以为有真实的归去，对不对？三界六道的依报世界的真实，以及愚中所受的自体果报的种种众多差别相，我就问你，这个的自体差别跟你的依报世界的差别相有没有真实？有没有？如果你约圣义观了，有这个生灭相，可是无有真实。同样的道理啊，阿弥陀佛国也是这样子啊，众生善根，诸佛胜利，于是所成就的光国土严禁也是一样的，不可思议嘛。你不可说有，不可说无，因此之故说叫不可思议。相应故有，对不对？你如果通达无二的真实义谛，你说他无，也佛也不会怪你，他都是自性清净心，只是这一心而已。你在哪里？哪何处不是净土？对不对？问题是你有没有入地，你有没有证根本无分别智，这才是关键地方。证根本无分别智的菩萨，地上的菩萨所生处皆是净土。而今天我们算不算这两位的菩萨 啊各位说，你们自己认为你的功德算是入了这两位吗？阿弥陀佛国他对这两位的菩萨说，如果你这两位你觉得修行没有把握，你想一生承办成佛的必然性，于是呢你就求佛加持往生阿弥陀佛彼国，以这样的因缘力成就，不就是不可思议吗？如果你今天因为造业可以受三界六道的果报，你如果认以为这是真实，那你就应当可以知道三福三因三生 三心所建立的净佛国土的四十八愿的法身功德也应当是如此真实，对不对？ 道理完全一模一样。你何以信此地是真实而彼国国土不真实？你怎么会有这种怀疑呢？你来生会生在何处？不要说来生了、你今天能够用人的思想去想象，就在你眼前一只爬在地上的蚂蚁，他的眼中，他的六根所触对的境界，你认为他以为是什么样的境界？是像我们一样的受用真实吗？很多人就说了，蚂蚁只有二元，就是二次元的空间的感觉，对他来讲一切只有什么前后左右，没有上下高低，远离了前后左右上下高低的空间的深度，他就可以怎么样上天下地，只要有地当所缘，攀爬其中，对不对？哪里他都可以到，哪里都可以到，比人的神通还伟大，是不是这样子？他就少掉了我们人的一种对空间的分别见而已。把这分别见拿掉了之后呢，他的神通就出现了，那是对我们人啊所产生的那种六根的分别而说的。这些东西它就是叫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懂意思吗？你如果相信因果的法则，无非都是心与境的相应式而已。你会相应到什么样子的业报世界受身，而得到的自体的果报就是如何，而自体果报能够成就的功德，就是你所依于业报世界的功能所致，彼此互相关待，彼此互相成立。因缘果建立的真实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于是总结下来，其国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耳。差别在哪里？佛神力差在这里，差在佛的本愿功德力的加持，只是这个。而这个是什么？不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他在我们这部经当中，透过释迦牟尼佛为阿难的讲说，把法藏比丘从因地到果地愿成就的那个因缘果的道理，成佛的道次第，都跟我们讲，我们如果愿意用我们的三业行处行在法藏比丘的成佛的道次第上，我们也必然能够成就往生彼佛的大愿，就是这样。这就知道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啊！不可思议业力所致。阿难薄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我们这些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故发实问。他说这个他当然明白，他是为我们这些末法众生特别问，再重新请释迦牟尼佛的嘴巴为我们宣说出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以为这五浊恶世的业因果报的真实如是，那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道理转移清净，也同样信受奉行彼佛国土的清净果报境界也是不可思议如是？道理完全一样，不需要去用两个法则，不需要用两套标准，不需要用两个原则去分别看它，绝对不是用两重标准的，完全是一个道理，一个法则，一个真实意。你说世俗就是那个样子，你说圣意是这样子，你说凡夫因缘果报是那样子，你说一切的同凡圣同居处化身到阿弥陀佛国的一切因缘果报也是那样子，你说什么东西无非是真实，一个真实，法法真实，只要一个是因缘果的虚幻假立，一切法也无非都是虚幻假立。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可思议业力所致啊，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所以由这样的国土总说这个依报庄严国界严禁，这一颗也就是在呼应刚才前面那段文。好，那彼佛国土的依报的总说呢，是超过你今天六根触对六境的分别识。而在分别识当中呢，你知道这一切的名言分别于中所生出来的执着妄想，你能不能够去看见？看见的话呢，它无非就是因缘果的真实相而已。于中它就是因缘果的转变差别，于中没有自信的生灭，所以有为相背后的真实意就显现什么？不生不灭的无为真如。我说的有点快啊，如果你们愿意去听录音带，不妨就回去再多思维几次。你学了 一辈子，所有一切佛法最深刻的道理也无非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先用妙色庄严国土严净，用这样子的一个国土世界就告诉你，你今天如果愿意去看，就跟阿难能够在这边成就阿罗汉是一样的，成就出国了，就证根本智了。他阿难是证根本智的人，他就出国阿罗汉，出国阿罗汉的智慧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国土的娑婆世界不平整，染尽差别的种种差别相，都是不可思议业力所致。用同样的道理，你去信彼佛国土，国土庄严啊，严净光丽也是如此，完全一模一样。心清净则国土净，也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我们这个心地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土的所在，阿弥陀佛国的所在。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那是因地修行的本愿啊，本心是依这段本心所建立的因缘果，也是相续分别有种种众多。我们以上48愿所谈到的各个真实。好，所以这段文就用这样子来看。好，我们回到前面的本愿。那么我在唯识与净土也谈到了彼佛国土最特别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树，第二个就是香，第三个就是光，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宫殿楼观池流华树这些东西，就是接下来这几个别相愿啊。那么国土庄严无尽的39愿呢，算是底下依报庄严的总说，底下呢这个40、41归作一类啊，讲的是宝树庄严。然后呢，再来彻照十方啊，是指光眼，它的光明庄严。然后再来呢，这个43呢是宝香庄严。而不管是宝香、光、树，谈的呢就包括有宫殿、楼观、池流。那华树呢已经在宝树院里面 cover 到了，所以其他的境界呢无非就是四种像宫殿、楼观、池流跟花树，就是我们76页第三行那四个啊，宫殿、楼观、池流、花树，请把那四个标起来。我先总说一下这四个表什么法。宫殿呢是表示我们的自信，我们的自见啊，我们于中所生出来的自见。楼观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这个华藏讲堂的这个道场，在那里呢也有一区一区的楼观，都是有大菩萨乃至于阿弥陀佛，或者是两个胁侍观世音菩萨是大势至菩萨在那边宣说的所在，也就是什么佛的本愿功德，他的自心庄严，就是阿弥陀佛啊，或者是所有一些菩萨大士他们的自证境界，自证圣智是楼观。而我们在那边听经闻法的这些啊往生的大众啊，我们自心跟他相应的境界叫宫殿啊，我们的自信的宫殿。所以呢，宫殿者表的是我们听经闻法的那个受法者的自信自心，而楼观者就是佛菩萨他们说法的自证境界啊，自证境界。那么所讲的当然是各种，比如说六波罗蜜啦、三七菩提分啦、如啦、法性实际啦，这些一切的教法，对不对？而且这些教法呢，说者有相，可是你溯源回去呢，池流交落。等一下我们看后文《无量寿经》就可以看到，池流交落就法法怎么样相关色啊，相关色，池流交落啊，池流交落是法的那个无尽的缘起，而华树呢是你今天你的分别智，持留者就是无分别。所有一切法虽有种种性相的名言施设的分别相，可是论其所依跟所缘，它法法互相观摄，没有孤立的一法啊，没有孤立的一法，乃至于怎么可能分成八宗啦啊，或者是各种宗派的这种差别，没有这些宗派的差别，只有名言的分别。它一元的真实意呢，是池流交落无有分别啊，池流交落无有分别。而你依着这无分别的池流啊的根本无分别的实相，你能够展现出什么种种花树的分别见。花树者就是说，你可以由根茎叶枝那花叶果，对不对？ 根茎叶花叶果这样子的种种差别相，无量的衍生八万四千法门。持留者讲其会通的无分别，花树者讲其无量的众相差别，就是你今天听闻教法的那个性跟相，性是无分别，相是众多无量差别。啊，在那里所听的法就可以证到性相如此，无分别跟分别啊，跟众多相的差别呢是无二，是不障碍，是无二相。那么在跨越谈后面的国土所有一切万物呢，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相在各自注解本当中表示什么？界定两种相，也就是说，在那里透过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力，让你不禁方便，因为界定是前行嘛。透过界定的前行，就要生出什么？慧，对不对？增上慧，就是界定，就是要能够增上慧，而他要用本愿加持力，让你没有犯戒的因缘，让你心如入禅定。就是为了让你在法音宣流跟你的自信就能够相应，其无分别慧的根本智以及根本智所依而生出来的厚德智的相应境界，就是为什么其相普熏的意思。就是说在经上的解释，各种经注解的解释，就是不由方便，不由方便而能够怎么样，直见心地，直见一切法的真实意，是其相普熏十方世界的意思。一切众多法相的差别，都在告诉你，透过戒定的加持，透过戒定方便因缘的加持，让你能够直悟本心，看见你的自信光洁，啊，圆满具足一切的德相。可是我们今天的因地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加持力呢？我们要透过戒定慧文思修这样子修上去，对不对？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增上你方便因缘的功德力，你才有办法对于所谓的慧学、所谓的真实意能够起一分一分的分相的相应度。可是在那里比佛国土是不用的啊，比佛国土是不用的。好，我们先把愿文先摆下来，我们先不看，我们先往后看啊。在后文请看到宝树那一段，在87页。好，如果你们学过唯识，再来读无量寿经呢，不要说无量寿经呢，任何一部经拿起来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你不要把这个经的那个表法的文字齁当作是直接那个摄像来看。啊，那我不是详细解释无量寿经的齁，但是姑且只是导读性质，让各位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下去，你就可以知道啊，你可以知道。好，我们看看宝树片果。这里呢，在黄念祖老居士的科判叫做重显依报庄严。我们跳过中间，光色无量，啊，跳过第十二分的光明遍照，第十三分的受众无量，这边就是阿弥陀佛的光色无量的法身功德。我们跳过这个功德，在第十四分呢，宝树片果呢，黄念祖老居士的科句呢叫做重显依报庄严。他这边又有十四分、十五分。16分、17分、4分，我们详细来看这4分，回去再来看愿，啊，就完全明白了。那个愿不过就是这4分的浓缩罢了，啊，那个总持的愿文而已。请看这里，啊，87页倒数两行，他说啊，比如来国这样子，阿弥陀佛国哈，多诸宝树，这宝树呢有几种差别呢？第一个。唯一宝成不杂于宝，那么这唯一宝呢，不杂于宝就是各个可能是纯金树，各位不要依，这是第一种宝相金。第一种宝相白银，纯白银树。第三种宝相琉璃树，标三；水晶树标四；琥珀树标五；美玉树标六；玛瑙树标七。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七宝庄严，就是这七宝。而这七宝者呢，其实比喻的是各种教法的不共中义。你可以在那边怎么样呢？应门深入，你可以在那边各个应门深入，唯一保成不杂于宝，不用。那应门深入能不能够成就佛道？可以，他可以用一法摄尽一切法，他可以一摄一切，一入一切， 唯一保成不杂欲保，就必然能够成就佛道，是告诉你这个意思。就是他的那个在各种教法上的分别智，